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和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的创办人雷兆珍夫妇的系列见证第三部分《生命战胜死亡》是由雷兆珍夫人执笔的。1979年春天，我和何小东弟兄好不容易同时拿到回大陆的签证，我们呐以前一直在申请，一直被拒绝了。那一年两个人都拿到了，简直啊像中了头彩一样。我高兴的立刻就买好了飞机票，马上就要回大陆去了。一天早晨，我在床上还是半睡半醒的时候，忽然听到国语的声音说：“你要退票。”我睁眼一看，是清早晨4点钟，赵真还在熟睡呢，而且他也不会说国语呀。我立刻就知道了，这是神又向我说话了。我哪肯依呀，我就和神大大的辩论起来了。我说呀，我在1957年出国，到现在已经22年没有回去过了。自己亲生的唯一的儿子还不知道是死是活，我还有弟弟的全家，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见面了。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知道小外孙有一些吐奶，但是啊，他的父母甚至医生也没有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呢，正在喂他吃豆浆和其他的饮食。那个时候，我们的女儿已经有了两个健康又聪明的小女孩，他们本来不想再生了，只是因为女儿的公公婆婆重男轻女，我们的女儿就决定再生一个。果然，生个男孩，她就特别的高兴。后来呀，才知道那个却是大悲剧的开始。又有谁能够预定自己的脚步呢？那个时候，女儿只有31岁，他们夫妻两个人早已经是基督徒了。不用说，烟酒是从来没有碰过的，就是任何影响婴儿的东西，他都十分的小心。孩子怎么会有问题呢？就算是有点问题，我们的女儿女婿早已经成年了，又有他亲生的父亲在旁边，我这个做继母的有什么绝对必要留下来呢？我呀虽然向神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我的心呐，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知道我自己是抗不过神的，我就万分的委屈，十分不愿意的就把飞机票退掉了。天哪，那个正像是一部电影，就在那时候开幕了。那年4月，我刚从中国基督徒退休会录音回来，就有人告诉我说，女儿在到处打电话找我，要我立刻回话。我和她一通话呀，才知道小外孙问题严重。她在1月底出生的时候体重6磅多，2个多月下来了，不但没有长，反而只剩下4磅了。我就立刻找教会的曾长老商量。曾长老啊，他是世界有名的新生儿科的专科医生。他说呢，让他们马上来辛辛那提。那个时候正是复活节，我向一家一家的航空公司挨过去打电话订机票，但是啊，都坐满了。一张票也买不到，我就只有祷告了。结果有3个人退票，于是女儿就带着她的5岁的老大、3岁的老二，还有不到3个月的婴儿，在第二天呢就到了辛辛那提。我去接飞机的时候，就发觉不对头。我女儿劈头就问：“为什么爸爸不来？”我说：“呀，今天是星期 3，你爸爸不是要上班吗？”他又说：“那弟弟呢？”我说：“你弟弟不是读暑期学校吗？我们向来都是一个人接送飞机，你今天怎么了？”他就立刻大哭了，说：“妈咪，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如刀割。”我说：“那当然了，你宝贝儿子生病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来新城了。他这次来完全是为了孩子，结果呢他自己却过了只有几个月就走了，没有任何人知道，更不能想象那么年轻身强力壮为什么就走了。可是他灵魂一定告诉了他，所以他才会莫名其妙的心如刀割，就想要他父亲和弟弟都来接他。我们当天就把小外孙送进了医院，由曾医生负责主治，还有不少其他的医生跟着他。一开始啊，根本查不出毛病在哪儿，就是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后来呀，才查出来小外孙呢，他的喉部有一条神经麻痹，因为这样呢，食物就吞不下去，这样就只好给他打营养针了，来维持生命。到了后来呀，打到体表没有地方打了，小孙子眼看就会饿死了。曾医生真是万不得已了，只好在他的肚子上开刀造个漏，这样呢，把特殊营养的液体灌进去。这个时候啊，曾医生哭着打电话来了，我就知道小外孙要死了。这时候只有全家跪下来求神来医治他了。女儿天天开着我那十分费油的大车来回的跑医院，每天换尿布灌营养液都是她亲手做，刚好那时候汽油又紧张，天天要排队才能买到。于是我就和曾医生商量，能不能让小外孙回家来，反正事情都是女儿做的。住院两个月以后，曾医生同意了让他回家。那天呢，女儿很高兴，虽然孩子没有好，但是医生同意回家总是好了一点的缘故吧。于是呢，他就忙着做蛋糕，想要家里几个人和护士一起庆祝他的儿子出院。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把他的左手的肘部给我看，上面有一块疤痕，就像美国十分钱的钱币那么一样大小，是深咖啡色的，还带一点黑的颜色。我一看呢，以为是让毒虫咬的，要他马上看医生。结果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一样的看法，说是毒虫咬了，给了他一些消炎片。接着呢，女儿还告诉我说，她瘦了，人又发昏，牙齿也出血。我想我的牙齿也曾经出过血，那个时候正因为我每天除了已经有的工作以外呢，还要带着两个小外孙女儿，每天呢都要累得半死一样的，我人也瘦了，头更是发昏。于是呢，我就根本没有联想到女儿有什么危险，更没有想到她会得癌症。虽然我对癌症是有过接触，有些知识的，因为在赵真的家族里头，她已经有两个哥哥、弟弟、妹妹、嫂子，一共五个人都得了癌症，除了她的妹妹到现在还活着以外，其余的几位呀，都死了。我当时就注意力全集中在小外孙身上了，我还怕女儿再生病又要我照顾小外孙，那我就要垮台了。因为我这个人呢，神经虚弱，一向不能看悲哀的事情，更不能参加葬礼。那天是小外孙出院，我看他呀瘦得简直是皮包骨不成人形，全身都是针扎的孔，肚子上又有一个洞，我简直是受不了，不敢再看了。女儿给他灌营养汁的时候，他一定觉得很不舒服，真是哭得呀死去活来。我想女儿若是再生病，这可就更糟了。于是我就催着他去看专科医生，他却是不肯去，说是啊，这个小外孙光是他两个月的住院的账单啊， 就是付20%，他也是付不出来的，因为女婿的医疗保险只管80%。我一看呢，就是那20%也是我们付不起的。但是我说呢，不要怕，地上的父亲不行，我们还有天上的父亲。于是我就带着女儿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以后就带着她去看专科医生了。医生什么话都没说，除了抽了一点血以外，就叫我们回家。我还很高兴呢，以为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那个时候已经是6月份了，我女婿教书的学校放暑假了，于是呢，他就开车来到了辛辛那提。第二天，我看他们夫妻两个人坐在厨房里愁眉苦脸的，我就问他们昨天晚上怎么样，小外孙是不是可以留在家里了？他们说，不行，孩子哭得很厉害。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是赵真，从医务诊所打来的。他大哭着说，专科医生已经打电话给他了，女儿验血的结果得了极严重的癌症，是骨髓的癌。这个病每个疗程要3个月一次，他最多也只能进行4个疗程活1年。我就劝赵真说，不要哭，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放下电话以后，我就把女婿叫到一边，要他立刻把小外孙送回儿童医院。我呢，就带女儿去癌症医院。女儿大哭大闹，说她没有病，根本不要和我去医院，她要和她儿子在一起。我也就不管3七21了，狠狠地把她抓住，放进了我的车，我开着就跑。在车上啊，女儿还是不肯去医院，我就说啊，我正在开车，你不准乱动。到了医院，我马上再给她做检查，我真是希望一切都不是真的，但是结果却完全一样，她马上要住医院，进行第一个疗程的治疗。我们全家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都要戴着医院准备好的手套和口罩，不是怕我们受他的传染，而是怕我们带进了污染的东西传染给我们的女儿，因为他自身免疫系统已经被癌症破坏了，就是一个小小的一点感冒或是什么其他的病毒细菌的感染都会把他致死的。而使他最痛心的是他不能看他的宝贝儿子，医生禁止他随便和任何的人或者是事物接近。他在医院过了32岁的生日，在他过32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为他买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但是也只能远远地站着让他看一看。我一面唱生日快乐祝福他，一面哭。现在想想，虽然已经过去16年了，当时的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我一想到这儿，心里还是难过的，只是想哭。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这么年轻力壮的人，不到几天就面目全非。他的头发原来是又黑又亮又多，可是经过这一个疗程的治疗以后，就完全脱光了。一天到晚他吐得很凶，看样子真是连肠子肚子都会吐出来了。对他的治疗原则，我看呢，就是以毒攻毒，打进他身体的药一定是毒性非常强的，否则为什么会这么凶这么猛呢？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神为什么要我退票？当时啊，全教会都在为我们祷告，我呢更是打长途电话到世界各地，无论是在台湾、香港、东京、欧洲，或者是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凡是有我认识的神的仆人的地方，我都一一去打电话去，请他们迫切地为我们代祷，不仅求主医治我的女儿和外孙，也求主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求主使我们有力量为神站住，不要羞辱主名。女儿的治疗进行了一个月，在显微镜下已经找不到癌细胞了，她可以出院了，但是她并没有好。出院的时候，医生要她在三个月以后进行第二个疗程，女儿坚决不肯再进医院了。她说呀，她是基督徒，知道要去的地方好得无比，她更要神来医治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儿。如果要她走，她宁可回天家，绝不再来医院，并且决定要把他宝贝儿子也接回家来，他和女婿、他的女儿，他们全家一起回美国南部他自己的家里去。那个时候，小外孙又多住了一个多月的院，总的账单也刚好开来了，却只有200多元。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弄错了，女儿说要去查，我说查什么？难道我们祷告是对空气说话吗？这是因为天父知道你能付这些，你付了就算了。等女儿一家回到了美国的南部以后呢，我呢又把赵真送医院去开刀，因为她身上的疝气在常规检查中发现的已经有好多年了，她坚决的不肯找医生。那个时候她竭力在追求灵恩，不相信医生，认为按手祷告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医生说呀，他已经快60岁了，再不开刀，如果要发生脚窄，这一疼就会疼死人的，因为那种疼啊是任何药物不能控制的。于是我就劝他说，家里的事情已经太多了，我呢已经是力不胜任了，如果啊他再出问题，请问谁来管呢？最后啊，他总算是答应去医院。当时他提出来的条件是要神医好他女儿的病，并且呢使女儿能够出院，他才去医院。所以啊，当女儿出院以后，我就把她送到医院去住院了。上午做了准备的麻药以后，下午就开刀。我想啊，这时候我抽空回家去休息一下。我刚一进家的大门呢，就接到我大儿子读的医学院的急诊室来长途电话，说我家的老大盲肠炎脓肿爆发穿破了，一肚子都是脓，要马上开刀，把肠子肚子都拿出来洗干净以后再放回去，否则他也会死，但是开刀也很有危险，所以要得到他父亲的许可。我说他父亲刚刚上麻药，很快就要开刀，不能接电话，我是他继母，我有权决定，请您马上开刀。但是啊，注意肠子放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按原次序放好，可千万别乱放哦，也千万不要留下什么剪刀了、纱布啊之类的在肚子里呀。医生不相信他父亲也要马上开刀，以为我在开玩笑。我说呀，这样严重的时刻，谁还敢开玩笑呢？电话挂上之后，来我家帮忙的一个中国学生就在我身边大哭起来了。我说，你哭什么呀？他说，雷妈妈，我真是看出来神 与您同在。我父亲得癌症死了多年了，至今我母亲不能过正常的生活，而您呢，家里头四个重要的人物，三个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您怎么能还能这么平静，还能吩咐医生把肠子药按原来的次序放好放回去？我说呀，那当然了，神既然叫我退机票，这就证明他已经知道这一切了，所以我的心稳如泰山。过了不久，老大住院的急诊室又来长途电话，说第一次手术没有洗干净，要再开刀。我说再开刀再拿出来洗，那太危险了。我们的儿子自己马上就要拿到医学博士了，他也该懂一点啊，那么你们能不能有其他的办法呢？医生说有，可是啊，就是很慢，而且也不安全。我说那怎么做呢？他说啊，要我的儿子啊躺在地上，全身完全放平，用药来阻止伤口愈合，要双手天天慢慢的往外挤，这样呢至少半年把剩下来的脓可以全部挤出来。于是我说好，就这么办吧。我就找人接我的儿子回家。于是当天晚上呢，我就告诉老二，因为爸爸开刀我不能去看老大，要老二星期五下课以后我送他去车站，然后呢他去坐 bus 到哥哥的医院急诊室看哥哥。星期天的晚上我再接他回家。就这样，星期一老二还可以照常上暑期学校。谁知道到了星期天的晚上，我去接老二的时候，他竟然一瘸一拐的不能走路了。于是我问他，哎呀老二，你又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他说，妈咪啊，好危险呐，我可差一点没命了。我说你真是要吓死我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他说呀，他正在等 bus 回辛辛那提，有一群美国的青少年走过来了，其中有一个忽然拿啤酒瓶子往他的头部砸过来，他呢就一闪，刚巧这个啤酒瓶子就砸在他小腿的骨头上了，骨头裂开了一点。我立刻就想到约伯记，难道是主要让像魔鬼惩罚约伯一样来惩罚我吗？老二还告诉我说，老大病得很厉害，他真担心呐，哥哥活不成。我说呀，你放心，神给我们的，神早已经量过了，他绝不会让你哥哥姐姐都走的，要是那样的话，你爸爸一定也是站不住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台湾吴元晃伯伯的女儿就是这么死的。可当时我的心呢，仍然是非常的平静，如止水一样，没有一点波纹。我深信神掌管着一切，我决心一切还要照常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神与我同在。赵真住院以后，我就立刻请何守延长老的父亲来我家帮忙做录音带的工作。何长老早上送老人家来我家，我晚饭前呢再送老人家回到他自己的家。后来我又请了一位张伯伯来帮忙。老二他读暑期学校照样读，而最小的孩子学钢琴也是照样学。就是这样，我们一切照常。那年呢，刚好是1979年，是联合国接受中共的那年。在台湾的林志平教授，他早先曾经和我商量好，他说今后传福音的机会不多了，他要来传福音。他还说什么是来北美传福音的最好方法。我说呀，很难了，以前我请人来吃饭还有人来，后来人家知道我请吃饭的目的是传福音，所以就都不来了。 只有啊，唱唱京戏、打太极拳、画国画、跳民族舞等等，也许还可以吸引人来。于是林教授说，那容易，我可以组织中华艺术舞蹈团，他们一共是16个人，他们到芝加哥演出以后可以到辛辛那提来，他们能不能全都住在你家呀？我说当然可以呀。可是啊，谁知道等到他们在芝加哥演出以后要来新城的时候，我们家却已经是四面楚歌了。所以啊，教会就决定他们暂时不来。我知道了以后呀，我还是坚持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于是马上组织了5部车子去飞机场接他们，全部住在我家里，真是浩浩荡荡，一行16个人，还有大批的行李，又是戏装道具，不少的大箱子，就像中国的樟木箱一样那么大，又大又沉。虽然他们来辛辛那提只是布道演出2个晚上，我呢因为要照顾他们，一连4个通宵没有睡觉。等他们走以后啊，我就开车去接赵真回家。在这个时候，我人累得都站不住了，几乎昏倒了。于是我就祷告说，主啊，我不能倒。然后呢，我又请人把老大送上飞机。回家以后呢，老大就躺在客厅的地毯上，天天自己慢慢的用2只手挤脓。7个月以后，他完全好了。是神不但救了他的命，而且在时间上也给了很好的安排。盲肠炎发作的时候，他还是学生身份，一切医疗都有保险。如果啊，他要是迟发作2天就毕业了，那他的账单对我来说呀，就是天文数字，我就不知道如何对付了。正因为当时他发作阑尾炎的时候还是学生，我们只是象征性的付了10元钱。这些呀，真是让我看到，不要说人的生命，就是时间也是完全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的女儿因为她拒绝再进行治疗，在他回家3个月以后走了。他本来可以再进行3个疗程，多活9个月，但是因为治疗太痛苦了，他坚决拒绝。他那样勇敢地丢开他恩爱的丈夫、3个年幼的孩子，特别是这个最小的生病的孩子，这个儿子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除了她自己的丈夫、孩子，还有她3个弟弟，双方面的父母。她之所以这样坦然地面对死亡，是因为她深信，她的生命在神的手里，神要她走，就一定比她活在这儿好。她更坚信，将来我们还要和她再见，目前只是短暂的分离，将来会永远快活的和大家生活在一起。主的生命既然在他垂危的肉身生命里这样强而有力的彰显出来了，我们怎么能阻止呢？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又哭了。信仰并不是桌上的一瓶花摆在那儿给人看的，这信仰当需要的时候，它可以移山倒海，视死如归。我们只有低头敬拜神，满心感谢神的恩典。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神的话不断安慰我们，神的爱医治我们心灵深处的创伤。我们的外孙一直弱智，虽然家里的事情他都懂，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但是他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成长，也不能讲话读书。我们的女婿在结婚之后又有了2个孩子， 他成了五个孩子的父亲，他的教书生涯已经无力负担外孙特殊的营养汁了。这样我们只有祷告。可是在外孙六岁的那一年，他突然能吃我们常人的食物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那么严重的病为什么突然就好了。当时我们的女婿还不敢找医生把他肚子上的洞封住，怕他以后又要开刀。我说呀，给他马上封起来吧，难道神会这样开玩笑吗？不知道有多少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女儿这么年轻就走了，还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为什么外孙不能完全好。不知有多少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女儿这么年轻就走了，还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为什么外孙不能完全好，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一连串的为什么，我一个也不能回答。我也不敢问神，我更不敢埋怨。我们看旧约出埃及记就很清楚，以色列全民族在摩西的带领底下出埃及，四十年来不断地埋怨神，结果那一代人全都死了，只有他们年幼的儿女跟着两个唯一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弥迦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埋怨就是不相信神，而不相信神就是大罪。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的女儿、儿子、小外孙同时生重病的时候，我从来也不敢祷告，求主一定要医治他们。我只祷告求主掌握，是生是死我无权过问。如果女儿要走，我只求主让她的家重新在主的爱里建立，三个小外孙有母亲来爱他们。主真是听了我的祷告，一连串的奇迹发生了。我们的女儿走后只有半年，神就带领我们的女婿和曾经在我家住过两次的一位姐妹结婚了。这位姐妹是台湾活水团契用音乐布道的一位姐妹。婚后他们夫妻相亲相爱，全心抚养我们女儿留下的三个孩子和他们自己生的两个。一直到现在，两个外孙女儿都在读大学，老二成绩全部是 A， 她自己有奖学金，不必爸爸供应她。大外孙女也是有部分的奖学金。他们母亲的早死没有在他们生命里面留下创伤。神从来没有应许过要天色长蓝，人生道路花香长满，反而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生有苦难，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胜过它。我常常想，天上也一定需要人工作，要不然为什么像宋尚杰这样被神重用的仆人也会在44岁正当人生壮年的时候就离世了呢？我们完全是从今生、从自己、从家庭、从这个世界看问题。神很可能是从全宇宙、从永恒看问题。因为对神来说，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是死亡。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主里死了的人都是睡了，睡了当然要醒来，那就是复活。 所有信耶稣的人死后都要复活。这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啊，信不信你本人有绝对的自由。神的话黑字白纸，简单明白，一一都写在圣经里了。他中心的信息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上所写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写这篇见证的目的，就是要从我们亲身经历中证明，在宇宙中确实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话可信可靠。何去何从，希望大家深思，因为这不但关系今生，更关系来世。今生信不信他听由尊便，但是不要忘记，来世神也有绝对的权力进行审判。信的就与主耶稣同在天堂，快快乐乐，并且永远不会再死。不信的就与魔鬼一道进入火湖，在那儿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并且也活到永远。人要求死都不可能了，这些呀都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写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到第31节和马可福音第9章第43到49节里面了。我们要从内心深处再重复强调一句，问题既然是如此严重，大家可要三思而后行呀。
有一日天上充满颂赞声音，有一日黑暗笼罩全人类，主耶稣竟然解同一层肉身，住在人中间显出神光辉。他身为爱我，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要除去我罪孽，复活而生。神压上力气，担当我罪孽，成为我救主。他身为爱我，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Oh, 是 罪人有刑罚，需要他 子罪恶不能宽待。不满了伤痕的圣徒歌咏，